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的心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每一次奉你的名聚集，你就在我们当中，每一次你会把你的话语对我们讲明，你在这里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爱，也看到你的荣耀，还有你给我们的鼓励，是吧？不管我们是怎么样，我们软弱，我们幼稚，我们跌倒，你都包容我们，你还是呼叫我们要来，要来，要来你这里。听你智慧的话语，得你智慧灵的浇灌，主啊，所以我们也不灰心，我们每一次都来，盼望多来一次，我们就多得一点。谢谢主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。请你自己借着诗歌、话语、祷告，或者有见证，再一次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妹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上个礼拜读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，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赐厚赐予众人，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你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就是说，我们需要智慧。我们很多人说，以前就是这样匆匆忙忙读过，还不知道智慧是这么重要，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我们的理解，我们的领受，我们的判断，我们的记忆，我们的表达，样样都需要它。我们对事情的应对，有智慧跟没有智慧，跟缺少智慧，真是天渊啊！天跟地的分别，所以雅各说劝我们：你们缺少，你们就要求，求就会得。因为我们上一次也读到箴言第八章，就说其实智慧就是主自己，就是他。里边讲到智慧，把它拟人化了。其实智慧就是主。那我们的的确确有求要主，但是我们好像忽略了特别要他的智慧。我们求要他的生命，各种好的品格，但是我们没有向他呼求。我们需要智慧，需要智慧。我们再来读一下雅各书第一章二十，对对，不是，16到17节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啊，就是智慧，当然也是美上的恩赐，只能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地上的智慧都是很片面、很残缺不全的。啊，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智慧解决最根本的问题。因为真的智慧是不只是让我们一时能够对付好、处理好问题，而且是让我们的生命里边有智慧，就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有合乎神的，能够彻底打败敌人的，也能够把生命彰显出来的，那种应对，在以弗所第一章17节，保罗也是为信徒求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我们要更加认识神。”要认识自己，更需要从神来的智慧的灵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得着智慧呢？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就是要求。我们以前忽略求智慧的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好好的来求，多多的来求，一直的求。圣经说，主就必赐给他，我们求主就必赐给他。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也讲到说，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他这里一开始没有讲说求什么，但是就是你有任何的需要，你就是要来求。但是当然，我们要求的对。我们假如妄求，求一些不是神喜欢给我们，不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是只会是一种浪费，是浪费在我们肉体的需要里边，那我们求就会得不着。但是我们若是照着主的意思求，何况是主本来就是要给我们的。我们求他一定会得到，主必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也要切切的求。在箴言书里边，我们来看，主是多么迫切的要把智慧给我们。在箴言第一章 第二四节说，智慧在街市上呼喊，在宽阔处发声，在热闹街头喊叫，在城门口，在城中发出言语，说你们愚昧的人喜爱愚昧，亵慢人喜欢亵慢，愚妄人恨恶知识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在第八章第一节，也是说，智慧岂不呼叫？聪明岂不发声？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，在十字路口站立。在城门旁，在城门口，在城门洞，大声说：“众人呐、啊，我呼叫你们，我向世人发声说：愚谋人呐、啊，你们要会悟灵明；愚昧人呐、啊，你们当心里明白，你们当听，因我要说极美的话，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。”我的口要发出真理，我的嘴憎恶邪恶，就是智慧，就是主自己，一直是公开的，在最多人的地方，最多人来往的地方呼叫，要我们来赶快来到他这里，来得智慧。我们可以看，在约翰福音，我就刚刚讲的哈，约翰福音，主耶稣也是一直呼叫，一直呼叫，叫人要来到他这里。在约翰福音第7章37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处，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从经上所说，要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”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是还没有吃下圣灵来，所以是说神自己很迫切的想要把他智慧的灵浇灌给我们，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来得智慧，就是一个要来求，一个要到他这里来，要来听他的话，要来啊求他，把他智慧跟启示的灵赐给我们，这个是主的心意。所以说，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也是说，盗贼来是要偷窃、毁坏、杀害；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这个丰盛当然就是包括智慧了，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，是包括他的智慧。所以，我们一定不要再错过，一定要来求，要来得。所以我们还是要请圣秋来为我们唱上次唱过的诗歌，要来得的更丰盛。
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神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要来得。赞美主，是否信靠耶稣，独自身不渝？是否视如珍珠，藏心怀不离？即使他的门徒只取他应许，他必将圣灵跟丰盛赐给你，得的更丰盛，他来要叫人得着丰盛生命。得的更丰盛，今日来的他所预备的丰盛，恩赐何等广大，将生命送养，荣美何其丰盛，至高天仙将，众神作他脚前，正道来喂养。宝血救赎，神灵印记相中光，得的更丰盛，他来要叫人得着丰盛生命，得的更丰盛，今日来的他所预备的丰盛。听那他正召唤，相信必领受，一切愿属于他，向他先所有，投向耶稣胸怀，他笑脸悦纳，今日来的圣灵全备的祝福，得的更丰盛。他来要叫人得着丰盛生命，得的更丰盛，今日来的他所预备的丰盛，得的更丰盛，他来要叫人得着丰盛生命。得的更丰盛，今日来的他所预备的丰盛，他来要叫人得着丰盛生命。得的更丰盛，今日来的他所预备的丰盛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是的，这是主的应许，主说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。主也说：“你大大张口，我就大大充满你。”是的，我们要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们要你的更，要你自己更多。哦，主啊，求你今天将圣灵更大的、再次的来充满浇灌我们。特别今天是在五旬节，主啊，是的，让我们更多的来领受你圣灵的恩膏。哦，主，是的，你所赐下的圣灵。”哦，是宝惠师，是真理的圣灵，要一直与我们同住，直到永远。这个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哈利路亚！我们可以靠着你，哦，得着在基督耶稣里头，神你所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阿门，阿
阿门。
门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我们要求，要大大的求，大大的张口，还有，要怎么得智慧？一个求，一个呢就是要来听，要来读神的话，要来默想，要来等候。刚才我们听到 智慧一直在高处，在城门口，在呼叫，你们要来，要来，来干什么呢？来就是来听他说话，来听他讲真理，来接受。我们今天也就是读圣经，也就是来听圣灵的话，来听主的话。还要默想，不只是匆匆忙忙读过。我上个礼拜布置大家要读箴言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？有没有读？读经默想，有没有读？这个礼拜读了箴言没有？有人举手了哈，你要举手可以举手。我自己是真的读了，我今天读到24章，我是读每一章读5遍，越读越觉得真言书真的是应该好好读，最好我们每年都要好好读一遍真言书。最好带我们的孩子要读，很多人真的是从读真言，当然我们读整本圣经都会有好处，但是特别真的真言书，里边有很多的智慧，读了真的是会有智慧的，会一边读一边默想，让它成为我们的生命。默想等候，连小孩子，你带从小就带他认认真真来读真言书，不只可以认字，也可以得智慧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们小组一个小朋友，4岁，现在是差不多4岁的时候开始。我叫他妈妈赶快让他用读真言来认中文字。他是在国外的哈，很多国外的孩子到大了就不会中文。我说你趁现在赶快让他在上学之前还没有去读英文之前，没有去接触那些小朋友叽里呱啦讲英文之前，你就先让他。打底，给他读中文，就透过真言来认中文哈。他去年9月开始，8月底还是9月开始，刚刚开始，他讲话呢也比较迟，他快2岁才会讲话，但是那个时候快4岁哈，而且。很久都讲得不清不楚，那个发音都不清不楚。但是，去年9月开始，他满大概满4岁那个时候，第一天，第一节真言第一节，因为从来没看过字嘛，第一节读了好几天，认了好几天，然后就。越认越快，越认越快，越认越快。他应该是上个月初就已经把真言全读完了。然后他妈妈说，他开始读圣经，哇，那个讲话就发音就越来越正，越来越好啊。后来就。哇，很会讲话哦，很会讲话，而且理解力也特别强。他读了圣经也会发问题，然后他是真的，你跟他解释，他真的是明白了。现在呢，讲话 不只是清楚，而且很有条理，很有逻辑性。3个月回去，把他的爷爷奶奶乐的。爷爷奶奶本来是好几年前就有学过自信主，但也读过一遍圣经，但是就没有继续。那么这一次回去看到这个小孙女这么乖巧，读圣经读得这么好，这么聪明，这么伶俐，哇！他们都受感动，而且都跟着说也要来读，所以他们现在全家三代一起读，就是你真的是读圣经会使你开窍，特别是带孩子来读啊。我们线上你只要有孩子或者孙子还来得及的，反正大一点也没关系了，赶快叫他们来读，带他们来读。一定会得智慧，会特别聪明。我们最近还有一个日本的孩子，他本身是讲日语了，但是妈妈是会讲，妈妈是中国人，就讲中文。就是他有点轻度的自闭症。不上学，不做功课，不考试，反正就是这样。那我后来我也劝他说，那你不如带他来读中文圣经。后来试了一次，他就说，哎，他很喜欢哦，他对语言很有兴趣哦。但是后来可能慢慢没有坚持，没有坚持。那最近我又提醒他，我又讲那个小孩子的事给他见证给他听。然后他就认真的带这个孩子真的来开始来读中文圣经，反正是大概1个多礼拜，一个他开始认真每天带他来读哈，他是讲日文的，但是1个多礼拜他教他把整篇诗篇119篇读完。就是用中文哦，1个多礼拜从来没有读过中文的，你说厉不厉害？而且是原来就是有一点问题的孩子，所以千真万确的，不是说因为他不是因为孩子聪明，所以就能读这些，能理解这些。而是因为得了这些变聪明了，你知道吗？两回事，是反过来的，不是说这个孩子很聪明，所以他能够认这么多字，他能够整个箴言都读完了。哦，这个孩子很聪明，他几天就把诗篇119篇读完了，是因为他们开始读，越读就越有智慧。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是真的很有智慧，特别是对孩子啊，你要让你的孩子聪明、有智慧、乖、听话、敬畏神，那你尽快带他来读，最好就是诗篇、箴言、诗篇这些，把他读。我们那个小孩他读完箴言的。然后他现在开始读诗篇，他上个礼拜他妈妈给他录音，就是他妈妈说：“我，你自己读，你我没时间陪着你那样来读了，你自己读，我给个录音机给你录，然后等一下我来听，看看你还哪个字不会，我再来教你认，这样哈。”他居然诗篇，他就照顺序。读到诗篇43篇，他全会了，他自己可以读了。就是他现在整本圣经你翻开来吧，你无论哪一章给他读，他可能那个生字不多， 只要诗篇顺序读下去，它可以很多很多篇没有生字，是真的就是靠这样读圣经来得智慧的。我都知道你们当父母的，当祖父祖母的，就是现在家里还有小孩子的，你们听的会不会心里真的发热？赶快赶快，我们也要这样做。当然，那些已经上学的，也不迟，也不浪费，你叫他来读。圣经里很多字是你上学读不到的，是吗？不只是生字了，里边很多的真理，很多的生命，你就是要靠这样来读，就会得到。所以我跟你讲的那个小孩子，他真的不只是聪明伶俐哈，他特别乖巧，特别听话，在家里，去到爷爷奶奶家里，现在在线上聚会，我跟他讲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他都说好，而且会去做，会很顺服，会很乖巧听话，就是从小让他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得智慧。然后就开始，他3个月开始就参加我们聚会，他妈妈上线，他就在旁边，在摇篮里，就一直参加这样。所以就是你要怎么得智慧呢？一个是求，我们自己要求，我们也为孩子求，保罗也为信徒求，是吗？要求。另外呢，就是。给把他带来到智慧面前，参加聚会啊，读圣经啊，祷告啊，默想等候啊，所有这一切都是使我们能够得智慧。那我们啊，还有第三个就是敬畏神。在箴言第1章第7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我儿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旨。敬畏神，敬畏神。啊，这2天赖牧师在讲，苦难是神的祝福。昨天跟今天他都特别是讲到月事，在讲月事的故事。月事。敬畏神，他说，在他的童年的时候，神很恩待他，给他有做梦的恩赐。然后等到他被卖到埃及，他很敬畏神，就是不敢得罪神，神就给他解梦的恩赐。你说解梦恩赐是不是智慧啊？绝对是智慧，而且是一种超然的智慧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敬畏神，他不敢得罪神。而我们越得智慧，越会敬畏神。敬畏神可以使人得智慧，而有了智慧也特别会敬畏神。我讲的这些孩子哈，他们啊， 来顺从，愿意来读神的话，读了他们就有一个敬畏神的心。在这里讲到，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，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我儿，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母亲的法则。就是神常常会借着相信神、敬畏神的父母来教导孩子。那么孩子敬畏神，当然也会敬畏看得见的父母，会听他们的话，听他们的训诲。我们要我们的孩子听话。首先，我们自己要听话，我们自己要听神的话。然后，我们盼望孩子，第一就是敬畏神，接着他会听我们领受的从神来的话，他也一定会听。前几天我有一个弟兄。讲一个见证，就是他的孩子本来已经在各方面都很出色了，但是他想他要考到美国来留学，那他父母就一直讲说，一直叫他说你要好好读英文啊，你要好好读英文啊，不然你考不上怎么办？但是他就不听，他就说我会这个啊，我会那个啊。那他父母说，但是你一定是要英文，一定是要好。结果呢，去考试啊，好像说80分就可以啊，就可以通过，就这样。他考个60分，哎呀，着急的不得了，着急的不得了。然后他就开始才认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哭求祷告，安静等候，然后圣灵就关照他，他就哭啊哭啊哭啊，然后就向神认罪。接着呢，圣灵启示他说：“你还要向你的父母认罪。”他就向他的父母认罪说：“我不听你们的话，请你们赦免我哈！”哭啊哭啊哭啊，然后就向他的父母认罪。结果他们就赦免他，为他祷告，为他祝福。他也真的是真心的认罪。他今年17、18岁。后来呢，就。神就怜悯他，赦免他了。他也就不知道花多少，花一个礼拜还是花10天，好好的、认真的温习那个温习英文了。反正时间不是很长啊，好像是10天左右。结果呢，因为他也每天都来神的面前祷告，求神帮助他。神不只是说求智慧能够考验，也求神说让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是什么，他要照神的旨意来走全面的道路这样的。所以他过了10天去考下来。记得100分，只经过10天左右的复习，那这个完全就是真的神赏给他的。你说有可能这样吗？我们有家长，你的孩子去考过托福的，你就会知道。 这十几天不可能进步40分，能够进步几分就不得了了。就是因为他开始敬畏神了，敬畏，害怕敬畏神了。神赏给他的真的是智慧，给了他智慧，考了100分，所以他现在申请那个全额的奖学金。啊，一笔一笔的来，一笔一笔的通知他，说会给他。我不知道全额拿到了没有，可能过几天会有消息。所以啊，敬畏神真的是智慧的开端。那我们来看，什么时候我们会得到智慧呢？当然，就是我们假如是啊，做到了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些，就是一直向神求，而且是来到神的面前，天天来到神的面前，读他的话，听他智慧的言语。当然，还有包括参加聚会，像我们今天参加的聚会，你不会白来的。参加聚会，而且要行道，要默想，要行道。我们不止雅各书，我们前几个礼拜讲的，只是你们不要当当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当当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所以我们就听了就要做，我们要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就是要迫切向神求智慧。另外，我们就是每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读他的话语，默想他的话语，而且需要做，需要操练的，就要操练了。你原来没有天天来读圣经的你，现在就要天天来读圣经了。你读的时候没有认认真真默想，恳求圣灵开启，那就要开始这样来做了。还要求神给我一个敬畏的心，给我一个敬畏的心。我千万不要得罪你，千万不要得罪你，也不要得罪你设立的权柄。当我们这样，那其实就会每天每天积累，不知不觉，我们的智慧每天每天在积累，会多起来。另外呢，就是在等候的时候，就会得到。我们看到啊，门徒们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得到圣灵充满，也得到了智慧。那个渔夫没有读过书的渔夫彼得，居然能够站起来讲一篇，使得几千个原来瞧不起他们的人扎心悔改认罪信主。你说这是多大的智慧啊？那一篇道里边充满多大的智慧跟能力啊？但是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等候在那里10天，等候了10天得到的， 彼得还有一次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他住在一个在约帕那个地方，住在一个也叫西门的人的家里。他反正他每天，他已经习惯性的每天他都会有几次来安静祷告等候神，所以他那一次就是快吃晚饭的时候，还是快吃午饭的时候，他也是在天台上在那里安静祷告等候。这个时候他就看到异象，神借着那个异象给他智慧，给他一个从来不知道的真理，就是说，你不要照着你自己的意思来看人，来把人分门别类。我说是干净洁净的，你把不要把它当成污秽。当时那个犹太人，他们都把外邦人当做污秽的。不可以来往的。那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，就是一块大布掉到地上来，很多的很污秽的那些动物哈。叫彼得说：“你拿起来吃。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我从来没有吃过，因为这个是主在旧约的命令，是不可以吃的。”当然，那些也是真的很污秽、很肮脏的东西。其实神也不是真的要他吃，只是那个比喻说，我说是洁净的，你不要把它当做污秽，其实是关乎人的问题。所以就后来刚好这个时候，哥尼流家差派来的人。就到他楼下敲门要找他，那么神有话叫他说：“你下去啊，有人找你哈，这是我差来的，你跟着他们去。”彼得就去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是在等候的时候，你会得到智慧。我们也知道但以理，但以理也是一个。很有智慧的人，有一次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，做完梦，那个梦就是很奇怪，他使得他心很烦，但是他做完梦之后，他把这个梦忘记了，然后就。第二天就把所有的那些术士啊、博士啊、什么很有哲士啊、很有智慧的那些人招来说：“你们要把我的梦讲出来，也要给我解释这个梦什么意思。”那些人都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然后说：“王啊，你把梦讲给我们听，我们可以跟你讲。”王就生气说。我想你们是故意不讲，就下令要杀他们。你说世上哪有这种事啊？自己讲的梦，自己做的梦忘了，要人家讲出来。我看除了但以理，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人碰到这种事，所以也还没有第二个像但以理这么有智慧跟他讲。结果呢？王的命很急呀、马上要杀那，当然包括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。那但以理心里就有圣灵的启示，就去要求王说宽限几天。他说只有神能够给你解答这个问题，你宽限几天，我会来去问神哈。结果但以理就。 跟他的几个朋友就切切的祷告、求问、等候、等候神。结果在那一天晚上，神就把这个梦告诉但以理，告诉说那个人是做什么什么梦，然后是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就告诉但以理。在但以理这个智慧是从祷告等候来的。当我们祷告等候的时候，神会给一些智慧。我们一直教导说，你什么事情要求问，来求问主哈。这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该不该这样做？我们求问主，我相信我们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在祷告等候的时候得到答案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在祷告等候的时候会得到智慧。摩西也是到山上40昼夜，在神的面前一直静默听等候，结果呢？领受了诫命律例典章，不只是那个十条很简单的诫命，当然这十条很简单的这诫命已经涵盖了很多人跟神的关系，需要人需要怎么来做的，但是还有很具体的。戒律例典章规定的很细致，很细致的。都是从神那里等候得来的。还有以斯帖，以斯帖，大家记住了没有？当哈曼要杀害全部的犹太人，莫迪改去跟以斯帖说：“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出面，要来求告王，因为当时他是王很宠爱的皇后。”盼望他去讲，王会听，赶快停止那一个他已经盖章的那个命令，使得犹太人可以得救。但是以斯帖说，在王宫里的规矩，没有人可以，假如没有。王的宣召，你是不可以自己跑去要见王的，是要处死的。除非王，看到你之后怜悯你，赶快伸出那个拐杖，你去摸到那个杖头才可以免死，不然是马上就会拖出去斩死的。那莫迪改说。你这个时候，你焉知你现在得到这个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今天吗？假如你现在不出，相信神会从别处兴起人来拯救犹太人，但是你就会成为罪人，是在你该去求情的时候，你不去求情，那以斯帖呢就。跟莫迪改说，那这样你们你去叫所有书上城的人为我祷告进食，我跟我的宫女 也要祷告进食。三天，好像是这样哈。他说最近王已经没有来看，没招他，已经有30天了。啊，他说你为我禁食3昼夜，不吃不喝，禁食祷告。我跟宫里也要这样，所以在3天禁食祷告之后，以斯帖就得到智慧跟信心，知道该怎么办。他就真的勇敢的去见王，然后王就问他有什么事？你求国的一半我都会给你，但是他没有马上就把就求情说你救我什么什么这样的话，那个王可能还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他讲什么。神给他智慧，就说慢慢来。所以就说，请王来赴我的筵席，不只是王，带那个哈曼一起来。给他智慧，就是一步一步来，不要哭闹啊，或者是语无伦次就这样讲啊，然后王也摸不着头脑，这样子会败事不会成事是吧？就是慢慢来，一步一步来，叫王来吃饭，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，还把那个蛤蟆也带来，那蛤蟆呢就更，他就放松了，不只是放松了警惕，不知道，以斯帖跟莫迪凯他们要做什么哈，他也不知道以斯帖跟莫迪凯的关系。然后他就这个哈曼不只是放松了，而且还更狂傲起来，更加得意的不得了，哇，皇后叫皇去赴筵席，只有我可以跟着去，更是得意忘形。这样一步一步，然后第二次再去的时候，当着那个哈曼还在场，他就讲出他的阴谋，就说有人要杀我啊，不只是杀我，杀我们的全族啊。不是我个人的问题，皇上，你的损失会很大很大。哇，当场皇大怒，当场把那个蛤蟆现场抓起来，把它挂在那个他为莫迪改做的那个木架上边，所以他们是经过3天的禁食祷告，不止他自己跟宫女，所有苏三城的犹太人。很多时候，神赐下的智慧就是在我们迫切祷告、等候的时候就赐下来。你看，以色列做的这件事也是多么的重要，但是他原来他不晓得怎么办啊，他也是心里战惊恐惧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进食迫切的祷告，等候。这个时候，神就赐下智慧来。所以，我们常常讲的，要来到神面前来等候，来等候，这不是 不是浪费时间。当他找我们这样很紧急的时候，神就在这个时候迟下来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我们的知识、智慧会一点一点、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。我相信我每一次分享的时候，固然在聚会前，我要安静等候神的给，但是跟我每一天在神面前的等候是分不开的，是分不开的，跟读经，我们刚才讲的，一点一点的积累的。这个智慧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，就是跟我们每天的读经、安静等候、敬畏神，这样使我们会一天一天、每天有累积、有累积、有累积。为什么说我们很多时候祷告？心里会有一句经文就跑出来，这个岂不是我们平常累积起来的吗？一天一天的累积，然后在我们很紧急的时候，你不要紧急的顾，紧急的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自己想啊想啊想啊，或者是到处打电话啊，打电话问这个问那个，求这个求那个，最好的办法。就是安静下来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唯有我们的主，他能够把智慧赐下给我们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我们刚才举了这么多的例子，你在等候的时候，主及时的赐下。真的是最好的方案。所以我们以后记住，有事情第一个要找的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就是赶快来到他的面前，安静等候他，他就会把智慧赐下。当然，就是说，在有需要的时候，主会吃下，主会吃下。像刚才我们举的例子，都是需要的时候神吃下的，是不是？但以理啊，以斯帖啊。那越是也是，他的智慧，你看他在坐牢的时候，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好说，赶快来进食祷告。我想他没有这种时间，他甚至不能够像彼得那样，哦，在那个天台上就那样跪着在那里祷告，他可能也没有这样的。时间没有这样的条件，但是他是已经积累了十几年，可能就是学会敬畏神，顺服他，常常有什么时候就求问主，祷告，求问主，祈求，他是积累，积累，积累。神给他智慧，所以在他在他28岁的时候，他在监牢里边跟上长跟九正在一起，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在监狱里边是一个那个典狱长的一个小助手，典狱长吧。把那些犯人都交给他，有什么问题啊？你们就去问他有什么需要啊？他会拿给你们。 反正就是这样，或者是送饭啊什么，都是他去送给他们。那么呢，九正跟上长，哎，上长同时做了一个梦，两个梦很相似，看起来很相似哈，都是三个，但是却是完全截然相反的意思。那么第一个很好，九正先讲，然后。月氏就跟他讲说，你们为什么愁烦？解梦那是神的事啊，你们讲，一起，神，我可以，帮你们去问神哈，神就会给你们解答。我们来看一下。上世纪，40章，第8节，他们对他说：“我们个人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。”越是说解梦不是出于神梦，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哎，他从来都没解过梦。但是他很有信心，因为从他十几年的经历，他知道这个他敬奉的神什么都能做，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能做，所以他就讲出这一句话。然后他九正就先讲，讲的越是就跟他解得很好，就说三天之后你就会出监，你会再做九正，在第9给发了。哇，那这个梦真是太好了，是不是？九正跟上长都是发牢发怒，把他们放到监里，很可能要砍头的。但是九正这个梦解得这么好，上天之后他可以出监，然后再做九正，然后上长听了也很高兴，就赶快把他的梦也讲出来。但是结果呢，这个上长的梦是完全相反，就是三天之后他要被砍头。当时这个解梦，就我相信当时越是没有条件像以斯帖啊、但以理啊那样说，我回去祷告嘛，你宽限几天，我回去祷告，没有这种条件。但是在需要的时候，其实这完全是神安排的，他已经积累了十几年的智慧，在他的工作上边都是很得主人欢心的。他的一天一天积累下来的智慧，这一下在需要的时候，这种特别的智慧，解梦的智慧就出来了。这个突如其来的智慧是有多时的积累来的，但是这个时候就可以爆发出来，在需要的时候就爆发出来。所以家人们，只要我们向神求智慧，切切的求，切切的求，而且照我们上边讲的。你要来读智慧的书，整本圣经都是智慧的书，特别圣言就叫做智慧书。我们每年最好都读一遍圣经，当然就读，特别读一遍真言书，把我们的孩子们都带来，来读，来默想。 来遵行，而且让我们要成做一个敬畏的人，一定不要得罪神，一定不要让圣灵担忧。我们而且加上我们的迫切求，主应许的，主必赐给我们。我们都要成为有智慧的人，智慧的妇人，智慧的男人，智慧的父母，智慧的祖父母，有智慧、有聪明的小孩。有时候，到那个时候，也许一个月后，也许一年后，突然有什么事情，你会爆发出一个“哎呀，我怎么会讲出这种话？我怎么会做出这个决定？”是不可思议的。不只可以拯救我们自己，也可以拯救很多人。越是因为他的智慧，拯救了他的全家。后来是嫁给70个人。后来变成一个大族，一个大国。以斯帖拯救了他全族的人。谁说你不可以，我不可以？只要我们像他们那样敬畏神、爱主，而且求天天。不间断的来到他的面前，读他的话，要他向他求，等候他。我们当中也可以会出现约瑟、但以理、以斯帖，因为这个世界很需要，神的子民很需要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主耶稣，我们切切的来到你的面前，主要就是开始五旬节的一周，我们真的是要举起双手来向你求，向你求，主啊，求你浇灌下来，把智慧跟启示的灵浇灌下来，大大的浇灌，大大的浇灌，像五旬节比。你浇灌在门徒身上的一样，来浇灌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现在切切的向你求，主啊，求你圣灵，你现在浇灌、浇灌、浇灌、浇灌下来。第一个就是来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每天都提醒我们。你读了神的话没有？你来到主的面前等候了没有？你来祈求了没有？你来遵行了没有？主啊，让我们每天每天都做一个是要智慧的人，就是每天都迫不及待的来到你的面前，翻开你的圣言书，我们要在里边来找、来找、来找珍宝，来找智慧。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，能够领受。而且敦促我们去遵行。哦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就把你的智慧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加添给我们，也特别为我们的家里的孩子们来祷告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把他们也带到你的面前来。主啊，假如他们当中有悖逆的， 请你现在除去他们悖逆、反抗的心，让他们开始愿意来读你的话语，来亲近你，来向你祈求，来愿意顺服你，做一个顺服的孩子。哦，开始读你的话语，越来越得你的智慧，越来越变成乖巧顺服的孩子，敬畏你的孩子。耶稣，谢谢你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让我们真的是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们每天每天都觉得里边有个敦促，有一个敦促，一个最重要的是我必须来做的，没有做我就过不去了。主要让我们真的经过一段时间，我们是不一样。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变成更有智慧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听祷告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，你已经听到了，你已经听到了。只要我们照做，你巴不得把智慧赐给我们，你站在高处在呼叫我们呢，就是要来你这里得智慧。主啊，我们来要，我们来求，你一定会把它赐给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把荣耀归给你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
阿门。
阿妹，阿妹。感谢主，看到有很多留言，就是讲到他们现在也在读真言，也开始把孩子带来，一定要把孩子尽快带来，尽快带来，我们会看不到、意想不到的果效。还有我们今天的聚会。就到这里，下个礼拜我们再见。